的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
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市场经过4月份的大震荡之后呢，我们现在迎来的温馨的5月啊，现在呢看起来在5月真的呢有交易之后呢，上个礼拜好像还不错齁，那是不是5月份有可能会否极泰来呢齁，这个我们说不定了，但我们希望就是了。那今天是5月5号，在我们的股市，在整个基金市场 ,ETF 市场有一件大事齁，什么样的大事呢？就是台湾的第一档主动式的 ETF 今天要挂牌了齁，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趁这个机会来带大家好好认识一下齁，这个台湾的算是新的一个基金的产品，主动式 ETF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呢？它跟过往的 ETF 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野村投信投资策略部的副总张继文，请他来好好跟我们聊聊主动式的 ETF。继文早安。
好，请问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来，那个你们抢头香齁，算是第一档台湾的主动式 ETF, 野村台湾智慧优选主动式 ETF 今天挂牌了齁。不过你们有一点点这个在募集的时候刚好碰到四月份川普之乱齁，有点辛苦吧。
是比较辛苦一点，
比较辛苦哈。不过以往的经验就是在募集的时候太辛苦了，这个只要能够撑过去的话，后来的成果后来果实都是蛮美好的就是了哈。
对的。
好，不过就是我刚刚讲了，这是台湾第一档的主动式的 ETF 哈。其实在过去一两年呢，主管机关跟业者就很主动的很积极的在要推出这样的产品。先请 Peter 啊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到底主动式的 ETF 跟我们之前认识的在这个集中市场挂牌的这种被动式 ETF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好的，我想基本上来讲的话呢，主动式的 ETF 顾名思义它既然是主动式，那跟被动式的差别就是它是由这个经纪人来主动操作。那因为我们都知道被动式 ETF 主要是盯住一个指数，就是不管你是市值型的，就是根据一个家庭股价指数啦，或者是说你是像0050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指数，然后或者高股息的这个 ETF 有高股息的指数。基本上这个所谓的这个被动型来讲的话呢，它要的做法就是公布一个指数，那这个指数可能是半年，大部分都是一年调两次，就是半年调整一次。那在调这个没有调整之前的话呢，基本上经纪人本身在被动型 ETF 它是不会做任何主动的 持股标准操作，它是根据这个指数每一只这个股票它的配比是多少，它只会去根据这个指数来盯住这样的一些配比，所以说它是比较弹性的，我们可以这么说。
嗯，
那如果是主动式 ETF 来讲的话，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般的共同基金。那它的定义就是说呢，经济也会根据市场最新的变化来去调整它的持股，它是在盘中每天都可以调整持股，所以说事实上来讲的话呢，主动式的 ETF 基本上它是由经纪人来帮你做一个成分股的调整，不只是股票可以换就是一只股票的这个比重可以增加或减少，所以它是非常具有灵活的调整度，这是这个主动式的 ETF 跟被动式的 ETF 最大的一个差别。
那请问一下Peter 就是你刚刚这样解释，就是说因为有经纪人操盘对不对，那它跟过去我们在银行啊或销售通路买的这种基金有什么不一样呢？
好，基本上讲的话呢，刚刚有提到了，就是说主动式的 ETF 基本上它是帮你主动操盘，所以说它跟共同基金其实是一样的，由经纪人帮你这个实时守护你的资产。
嗯，
那最大的差别是交易的便利性。我们都知道呢，一般的共同基金呢，台股的共同基金它其实只有在收盘的时候有个收盘价，
对，
所以说投资人如果今天想要做申购或赎回，一定要是参考单一价格，也就是收盘价格。
嗯，
可是这个主动式的 ETF 它的好处就是说呢，它是在有挂牌的在交易所挂牌的。那这个挂牌来讲的话呢，会有盘中的即时价格，也就是投资人如果今天他对于市场有一个判断，他想要买进或卖出，事实上他可以在盘中台股开盘的时候，盘中就是这个操作。所以说呢，这个主动式 ETF 它兼具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共同基金的优点就是说帮忙这个投资人实时守护天盘，帮忙投资人做自己的调整，它也兼顾了这个所谓的 ETF 就是我们讲的被动型 ETF 的优点，就是可以在盘中呢随时做一个进出交易不用等到盘价，所以说这个基本上是结合了就我们讲的主动型 ETF 结合了共同基金的优点，也结合了被动式 ETF 的双优点这样。
所以它跟我们过去熟悉的被动式 ETF 的交易方式是一模一样，就是在股市挂牌，你随时在开盘的期间按照你想要的价格跟市价你都可以找到你可以投资的价格，不像我们去买一般的主动式的基金在销售通路买一天只有一个就是参考价值，就是它的净值所以这个也是各个不一样的基金产品的关于交易程序上的不一样。那我想可能也是很多人被教育到一件事情，就是过去大家认为说买这个 ETF 被动式 ETF 都会强调它的费用比较低。那主动式 ETF 跟被动式 ETF 跟我们熟悉的这种主动式的共同基金，它的费用上面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标准呢？是不是也请这个Peter 跟我们来解释一下？
好的，基本上来讲的话呢，因为被动式的 ETF 它是刚刚讲过了，它是盯了一个指数所以说基本上基金人投资团队它的所用的各个所谓的下的功啦花的时间啦其实是比较少的，所以说他们一般而言的话呢，被动式的 ETF 的费用率都是比较低的那这个主动式的共同基金啦基本上讲话因为是有一个团队不管是除了一个经纪人之外，他背后有一个研究团队来帮忙操盘，所以说他的费用是比较高。那我刚刚有提到主动式的 ETF 它基本上介于共同基金跟被动 ETF 之间，所以事实上他所需要的这个功就是说我们研究的功底啦还有每天调整持股它需要花费的精神是比较多的，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它的费用率会比被动式的 ETF 高一些些，可是呢也不会像共同基金这么高，基本上会比共同基金低一点不过我这边要先提醒一下，就是说呢根据目前我们也算是低档00980应该是低档 ETF， 我们的费用率呢基本上来讲相对会比这个一般的共同基金低的比较多，大概是低一半左右。可是呢接下来可能有些同业他们发行的这个所谓的主动式的 ETF 它可能费用率会先稍微高一些，我会比较接近共同基金的。不过不管如何，我刚刚已经有提到的，因为基本上来讲的话呢，投资团队就是每投信公司发行的主动式 ETF， 它都有投资团队在帮经营人在帮的投资人实时守护，经营其实是花费比较多的时间做研究，跟这个说每一天做持股的调整，所以理论上来讲的话呢，会比被动式 ETF 收的经理费比较高，这其实也是相对比较合理的部分。
是，就是总结来讲，就是说这个费用当然看各家公司发行产品它自己会定，但普遍来讲比被动式 ETF 会稍微高一点点，它跟这个主动式的共同基金相比，那就看各家公司定多少，然后可能中间会有一些差距，但普遍来讲应该还是会稍微一点点就是的嘛，对不对？
对对对，原则上还是共同基金低一些些，不过这个东西就如同提的，每一家基金公司它的费用率其实是有自己的一个参考的指标，所以说这个部分就是要请投资人参与公开说明。
好，那另外哈，据我所知，次主管机关开放这个主动式 ETF 上市的时候，之前大家有在讨论说，哎，可能要每天揭露持股，大家有不同意见，可是最后的这个结论就是，你们现在要挂牌上市的这种主动式 ETF 都会每天来公布持股，是这个样子吗？
没错，基本上来讲的话呢，现在所有的主动式 ETF 的话呢，它的法规的规定是每天收盘之后呢，其实要在前一天的这个开盘之前公布持股。那根据目前我们公司的做法，其实是在收盘之后呢会公布持股。所以说投资人呢，其实可以在这个上班周晚的时间，或者是在隔天的开盘九点开盘之前的话呢，都可以看到前一天最后的这个收盘的全部的持股，不止前十大，是全部的持股都会揭露。所以说这个部分跟被动式的 ETF 的持股揭露的原则和方法是一样的。
那请问一下，这个揭露的话，投资人要去哪里找？哎，当然除了你们的这个公司网站一定找得到，还有其他地方吗？
是的，
哦，是。
基本上可以在这个网络上搜寻的，因为公开资讯的观察站的部分是可以搜寻到相关的资料，这个部分投资人可以轻易的找到，这没有问题的。
你说每天收盘之后你们就会公布大概的时间呢？就大概几点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完整的持股的部分？
对，基本上大概会是在5点到6点，不过每一天时间还不太确定啊，所以这个部分要看实际上当时的一个整个交易的结算的一个结果，不过大概就是5点到6点以后。
总之就是在你隔天要交易之前，你应该都可以看到前一天的所有的基金的持股的情况，就是了，对不对？
没错，这是确定的。
OK， 好，所以这个是整个主动式 ETF 跟过去我们认知的被动式 ETF 哦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不过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一下 Peter 哦，就是你刚刚也讲到是说，他的操作方式跟我们认知的主动式的共同基金其实没有什么差别。那如果大家都主动式的 ETF 这个跟这个主动式的共同基金，如果是同质性的共同基金的话，那我们要怎么选择？或者说，这个会不会有影响到主动式共同基金市场的这个以后的这个投资人的投资意愿，或者他们整个市场的变化呢？
好的，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还是一个看投资人的一个心态跟属性。它的一个配置哦，基本上讲话呢，共同基金毕竟它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存续期是比较长的。怎么说呢？基本上共同基金毕竟它的交易的这个方法还是属于每天的一个收盘价哦，它并不是由投资人在盘中的时候可以及时买卖。也就是说，一般基金来讲的话呢，它的这个投资的期限，它持股的操作应该是以比较公司哦，他们持有的公司的长线的属性哦。那至于说在这个所谓的主动式的 ETF 来讲的话呢，因为它会有每一天的盘中的交易的价格，所以事实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相信就是说它会更反映当时市场的投资人的一个身属的一个需求，所以说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可能它的持股的这个我们讲的 turnover 就是说它的持股的周转率会比较高一点，会比一般的共同基金高一点，这是理论上啊。所以说这部分来讲的话呢，我的建议就是如果投资人本身他是一个比较看好台股长线的一个趋势哦，他是想要报这个3年甚至5年比较久的时间，基本上来讲话呢，共同基金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那他可以透过定时定额或是逢低的时候分批买进来去做传统的共同基金的一个投资。那至于说是 ETF 来讲的话呢，基本上因为主动式的 ETF 它盘中可以做交易哦，所以比较适合就是说投资人对于每天的盘势有想法哦，或者是说他有一个操作上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偏好哦。这部分来讲的话呢，这个主动式 ETF 就蛮适合一般喜欢在盘中做交易的投资人他的一个选择。所以说还是一句话，青菜萝卜各有所好，那工具越多对投资人是越好的消息。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呢，如果是一个对台股投资这个做一个较长线布局投资人的话，可以还是建议传统的共同基金可以作为这个投资人的选择。如果是说一个比较机动式要做一个这个搭配，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今年是川剧变脸的一年，港股随时这个拔夹弯，所以说一下忽空忽多的哦。所以事实上来讲的话呢，在台股来讲的话呢，这个部分的话上下震荡今年相比是比较剧烈一点了，所以说 推出一个主动式 ETF 的话呢，它会是投资人可以在每一天盘中做一个交易，然后做一个考虑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新的工具。
是，好，那我想讲了那么多，大家已经很好奇哦，这个今天挂牌的台湾第一档主动式的 ETF 它到底长什么样子，投资的标的就是哪些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副总来跟我们好好的说明这一档第一档的主动式 ETF 到底是投资哪些标的呢。
也许我爱跑着，也许我爱别墅，也许我爱的关机，恋爱要看天气，分手要看结局，应该好好去珍惜。也许爱看韩剧，也听爱情歌曲，真的爱你，就把脸贴过去，你要好好听我说，我的钱很少，我的心不变，借一颗钻石放在你面前，嫁给我吧，就是在今天交给的感觉，我的爱不舍，我的心不变，用这个钻石换流星许愿，嫁给我吧，嫁给我一切，永远的永远。
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就懒得用呗。
你可以拿去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零钱不要宅在家，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好棒棒。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 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一夫。今天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野村投资策略部的副总张继文，请副总呢来跟我们聊聊哈，今天有一个新的 ETF 要挂牌，这个新的 ETF 呢比较特别，它是台湾的第一档主动式的 ETF 啊、哦，我相信很多人呢之前从新闻里面也看到，可能今天呢也很多人跃跃欲试哈、哦，想要看看这个主动式 ETF 呢，是不是可以去投资啊？那刚刚这个副总呢已经跟我们分析了、哦。主动式 ETF 跟我们过去熟悉的这种被动式 ETF 有什么不一样？那跟一般我们在销售通的功能基金又有什么差别哈？都讲得非常详细的哈。那接下来就要请教一下这个副总哈，我们这一档台湾第一档的这个主动式 ETF 今天挂牌哈，那我想请教一下，那到底这档主动式 ETF 它成什么样子，也就是说它是什么样的类型的主动式 ETF，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呢？
好的，基本上我们主动式 ETF 来讲的话，我们一般还是市值型的概念为主啊，所以说我们基本上不会是偏重特别高的股息的选股。那它的产业分配来讲的话呢，还是一个比较弹性的操作。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呢，根据我们预定的一个模拟的投组里面的话，我们其实还是以这个跟大盘比较像的、哦、目前还是以电子股为主。那如果再去细分电子股来的话呢，目前还是以半导体的权重相对比较高，大概是在两成左右。然后另外来讲的话，电子里面的零组件大概是16%到17%，
是
电脑相关周边大概是也是差不多15-16%、哦、所以说电子跟电机还有跟这个半导体相关的权重加起来的话，大概是会超过50%以上。然后再来比较大的次产业来讲的话，可能就是金融保险
哦，
就是相关对相关金融股大概也是在12%到13%、哦、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呢，大部分来讲的话是这些产业。那如果剩下的话，当然就是一些平产相关的内需相关产业还是有的。所以说基本上讲话呢，目前这个因为我们对台股大盘的后市相对是比较正向，相较于四月中旬的时候，那时候受到关税的影响，特朗普关税的影响，我们相对是比较正向。所以我们认为大盘目前比较稳健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还是以偏重跟这个大盘市值的布局比较相似的一个类股组合。
那你们的这个投资的档数你们有限制吗？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 ETF 啊，不是很多的 ETF， 因为说过去的被动式 ETF 它是追踪指数，那指数有多少个股票，它的成分股就必须要追着指数走。那你们在这样子的主动式的 ETF 的操作上面，在持有的股票的档数上面的话，你们这一档有做限制吗？
好的，目前我们的持股的话，大概是大概率来讲的话，会是在50到80档的股。
50到80，
对，它是我们野村的这个我们投资团队研究的选股池，大概是400多档里面做个精选的，所以整体的持股当然不会到400多档。不过事实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在唐泰的时间是维持50到80档持股，是市况的一个变化来做个调整。当市场比较属于震荡比较大的一个拉回跟这个震度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人也会倾向比较分散持股，也就是比较偏向80档、哦、就是甚至比较多的、哦、因为在市场比较震荡的时候呢，做下档保护，我们做分散。如果市场要开始要一个多头走势，要启动另一波的多头格局的时候呢，我们会集中火力，持有比较少的档数，可能会比较接近50档、哦、那在这个多头时呢，我们就着重好的股票做一个进攻，所以说持股档数比较少。那这个部分来讲，会随着经营人对于大盘的一个判断来做一个持股的加减码，档数的加减码的一个操作。
那个股的投资的比例的上限有规定吗？还是开放的
？OK， 目前科学法规还是一样，跟共同基金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说每个股票最大的持股比例不会超过10%。
哦，好，所以跟过去我们熟悉的一般的共同基金是一样的，对不对？
是的，没错。
哦、嗯，好。哎，可是我记得有些被动式的 ETF， 它在投资上限就没有特别规定了，不是吗？
对，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这个主动式 ETF 它的主要的操作的逻辑还是跟着共同基金一样的一个规则跟原则。
是，那因为今天就要挂牌上市，所以你们在前几上个礼拜应该都已经开始布局的差不多了吧，对不对？
没错，我们基本上对台股目前的看法相对是比较中性偏多的。
嗯，
对整体而言的话呢，我们的布局的权重已经高达了90%，然后另外60%的现金做一个弹性的调整。那如果说真的在市场未来更看好的时候呢，我们会把持股再加上去，甚至加到95%到98%。如果市场的接下来的看法，因为这个关税的一个议题又重新燃起市场疑虑的时候呢，我们会把持股再降低。所以说这个基本上我们目前是以90%，那保留一定的弹性。
嗯，据我所知啦齁，你们的同业未来也会陆陆续续发这种主动式 ETF 啊，那有些同业会强调说，诶，他们碰到像比如说四月份整个市场大变化的时候，就是有非常大的波动的时候，他们也可以来操作就是比较偏空的做法。那你们这一档的主动式 ETF 的设计上面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吗？
原则上来讲的话呢，我们不会去特别操作这个所谓的期货来去做这个大部位的一个调整。不过整体来讲的话，我们保留了期货是做一个10%的一个部位的操作。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主要我们是还是以个别的选股为主，因为事实上个别的选股，特别是在产业的这个部件啊调整，其实就已经会让我们的绩效呢有机会胜出。因为我们一般都知道，如果遇到比较大的市场修正的时候，一般来讲的话，比较高贝塔值的像是电子股哈，一些科技股，它的表现会比较震荡。所以说，如果当前市场比较震荡，我们觉得后市比较相对比较有一些拉回的疑虑的时候的话，我们可以增加一些比较低波动的股票，或者是比较防御型的股票哈。所以说，我们这样今天来讲的话，主要是透过类股跟产业的这个选择，个股的比重的调整，来去增加这个基金上档的攻击性跟下档的保护力，而不是透过期货来或者是整体持股的部位做太积极的操作。
哎，对，讲到整体持股，如果像碰到四月份这样子一个市场波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大幅的去降低这个我们的这种主动式 ETF 的持股的比率吗？还是它跟过去我们这种主动式的共同基金，因为主管机关有规定必须要持股70%以上嘛，所以这个部分呢有比较不一样的规定吗？还是一样的？
其实是一样的哦，因为相较于 ETF 的话，必须要在挂牌之前全部布局完毕。我们这档是适用这个共同基金的一个法规，所以在这3个月内，基本上布局满7成就可以。所以真的遇到市场有一个类似这个4月7号的这样大的恐慌，事实上我们是可以把这个持股再调低，在3个月内是可以调降的。不过事实上讲，我们目前的预判是市场最大的恐慌已经过去了，而且川普其实对于关税已经有90天的这个让步了，一个做一个缓，而且我们预期之后谈判结果应该会比当初大家担心的这个关税的税率来的低哦，不管是台湾或其他国家都是一样的哦。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呢，我们觉得最大的利空、最大的危机已经过了，只要市场确定的这些数字出来之后呢，基本上台股还是可以走出相对应的好的一个走向的。
嗯，是好，讲到这个呢，来就问一下副总啊，未来的一些局势的发展的分析啊，因为每个月我们有固定一天在财经周报都会跟有声投信来做连线啊，分析一周的金融市场行情啊。那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因为刚好又是你们要进场布局的时刻哈，你刚刚也讲说你们的建立的部位应该也建立的差不多了哈。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副总，就是说这样子的主动式 ETF， 因为强调是有经纪人可以随时去做调整的哈。那现在怎么看这个态势？然后你们在布局上面会怎么做？因为像你刚刚也讲科技股当然是现在以市值来讲它比重还是很重，可是我们也知道从去年年底一直到今年齁，科技股的变动也比较大，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还是要这个在科技股有比较重的布局，还是说你们会在比如说传产啊或金融上面有一些调整，怎么看这个局势啦？
好的，像他讲的话呢，台股的这个状况的情况呢，其实是现在在20000点之上了。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呢，经过这个川普的这个关税的震荡之后呢，其实四月底到这个五月份呢，美股呢，其实接下来应该是有机会再因为这个财报的一些力度来做个反弹哦。那我们财报来讲的话呢，上个星期呢，其实美国的这个科技七雄有重要的4家公司都公布了财报，包含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 Meta
是
再来就是这个微软其实他们的财报都是非常的亮眼的。 那最重要就是说呢，除了过去一季的财报亮眼之后呢，其实在这个资本支出的部分呢，其实资本支出是大家最关心的啦，就是说这些科技大厂呢，他们愿不愿意投资更多的钱，特别就是说呢，现在有关税的这个不确定性啊。不过根据 Meta 跟这个微软哦，就 Microsoft 的看法，基本上他们还是愿意在这场军备这个竞赛里面。